欢迎大家收听犯罪鸟哥，我是 Hans。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对我讲的这句说话有同感呢？情人节不一定幸福，母亲节不一定快乐。整个社会总是会预设伴侣和家人是最爱自己的人，所以你都要以同样的爱去回馈对方。但现实是有多少的恐怖情人，就好像近来 Netflix 的热门剧集《纯鹿宝贝》背后的真实故事一样，或者是以爱为名对仔女做出的家庭暴力，甚至引发伦常血案。这些故事反复提醒我们，因为爱而产生出来的恨是几咁恐怖。身陷其中的人，无论是加害者抑或是受害者，一旦被这种情绪淹没自己，总有一方会被彻底吞噬。今日我带给大家的两宗案件，都是关于在亲密的伴侣和家人关系里面，因为长年的精神虐待而造成的命案。一个渣男，一个疯狂的母亲，怎样亲手葬送两条的生命。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以下案件相关的人名，有部分因为官方没有公布，所以是化名。为免影响大家听节目的节奏，我就不一一说明了。第一宗案件发生在中国，被大家称之为北大女生 PUA 自杀案。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女不堪折磨，只能够用死来到表达对另一半的深爱和极恨。2019年的10月10号中午，林秀珠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赶到北京海淀医院深切治疗部探望已经陷入昏迷的女包丽。她不明白，总是对自己说大学生活过得不错的女儿会出事，她的男朋友呢？为什么是北京大学的老师通知她先？后来她才知道，阿女送入急症室之后，很快就诊断为药物中毒，主因是因为她四个钟头之前吃了200粒的云浪丸。经过抢救，包括洗胃、输血、脱水干颅压等等一系列的治疗，仍然严重昏迷，呼吸衰竭，还有多重器官衰竭，多处都出血添。200粒自杀，林秀珠没办法相信那个处事独立、热心助人，甚至影响到自己要跟上女儿步伐一起变得优秀的宝贝女会自杀。由海淀医院到转送去拥有更多资源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由中午12点去到晚上8点几的家属探望时段，林秀珠没一日缺席。而在10月9号第一时间发现个女自杀的男朋友茂林汉终于出现。过了没多久，医生就跟林秀珠和茂林汉说，包丽已经没办法再苏醒。在正式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日，林秀珠的脑袋一片空白。她只是不想放弃，亦都不能够放弃。毕竟自从自己和丈夫离婚之后，就只有他们两母女相依为命。只不过看似情深的茂林汉过了没多久，就说自己要去义教，不来医院了。突如其来的辞别令到林秀珠被迫清醒。她的思绪回到阿女入院的几日之后，她和对方在走廊上面那一次诡异的对话。她在那一日忍不住再追问，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茂林汉就将他拉在一个无形的角落那里，突然之间用力地捉住他，情绪激动地说，他以前有男朋友的，他是不白之身。林秀珠惊吓之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不解之中只能够顺势说，既然你不接受，那就分手咯，难道是我的女儿包丽不让你分手吗？怎知茂林汉更加激动，很暴躁地瞪大双眼，强迫林秀珠望住自己，然后回应话：冇啊，冇啊，佢有讲分手，但已经分唔开啦。系佢令到我觉得冇咗佢就冇活着嘅意义，系佢令到我嘅情绪变到好差。包丽出事嘅一个星期之后，大学同学陆续嚟到医院，佢同林秀珠讲，包丽喺恋爱过程入面被辱骂、被打，受到 PUA 控制。PUA。林秀珠听到一头雾水，她从来都没听过这个是什么东东。直到她拿回报警之后，被警察当成证物的阿女的手机，才了解到自己的女儿在读大学的那几年之间经历了什么的事情。 嗱，以防大家唔知道，我先解释一下乜嘢系 PUA。嗱，原本咧佢只系俾内向嘅人一啲社交技巧，但后来咧就变成一种以批评令到对方产生自己的确有问题嘅错误想法嘅方法，令到最终弱势嗰一方就会好似被洗脑咁样无条件受到控制。如果应用喺恋爱关系入面，通常都是形容男性是强势的一方去 PUA 那些女性。严重的话更加会出现胁迫、人格诋毁、冷暴力，甚至是家暴、性侵等等，男性务求要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好不幸的是，鲍丽的遭遇正正就是典型的 PUA。鲍丽是在2018年的5月左右和茂林汉关系变得暧昧。当时鲍丽和茂林汉同样是学生会的干事，在朝夕相对之下，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七夕情人节之前，他们甚至和原来各自的男女朋友分手，正式在一起。但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二日，就因为双方的前任而开始吵架。一开始是为了茂林汉前女友的事情吵架，过了几日之后，就轮到茂林汉很介意他前男朋友的事。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比较平等，虽然有争执，但近似是一般情侣都会有的耍花枪。只不过天平很快就倾斜，鲍丽在这段关系里面越来越卑躬屈膝。2018年的12月20号鲍丽传给茂林汉的讯息就写着，你不会明白的，昨晚洗下洗下你件恤衫，我喊了出来，是一种怎样的委屈啊，令我坚持不到下去的从来都不是你那些灰暗的情绪，而是你对我的否定。但是在微信的对话里面，茂林汉仍然用前任来攻击女方，你将最美好的东西奉献了给另一个人，又反复地表达自己不想做一个可怜鬼和接盘的人。所谓接盘的人呢，或者叫接盘侠，用广东话去解释呢，即是着人救鞋做襟兄弟之类。由他们拍拖去到鲍丽自杀，茂林汉始终捉住这个问题不放，我凭什么条命这么差，连一个完整的女仔都得不到，甚至说他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同时在字里行间就不断指责鲍丽不自重，开始问鲍丽和前男友的性爱细节，甚至会列举出种种的做爱方式给鲍丽回答哪些有做哪些没做，并且叫他要以妈妈的健康发誓来都证明他没有骗自己。在接连不断的轰炸之下，鲍丽终于表示对过往的所作所为后悔。他对男朋友说自己想纹身，想有一个可以带他回到过去的哆啦 A 梦。既然要纹身，还是鲍丽你自己提出的，这样就要求要纹上我是茂林汉只狗这个纹身。仲话中英文都得噶，纹嘅过程咧，俾人录低佢，再唔系就你自己录啦。而由呢一个时候开始，鲍丽就将茂林汉微信入面备注嘅名字改为主人。喺之后两个人嘅倾偈入面，佢嘅角色就真系变咗一只狗。作为狗，佢冇抗命嘅余地，或者俾少少甜头佢，就反射性咁样屈服。例如有一次，茂林汉要求女方由南方的家乡回到北京之后，要为她拍一辑裸照，还说要将这个当作惩罚。鲍丽一开始不愿意，但是在茂林汉承诺将来会娶自己之后，她就转说好啊。PUA 的精神虐待不会由零突然来到一百，但是逐少逐少地将对方的意志摧毁，再为受虐者建构一个全新的自我。由纹身去到性爱，茂林汉对鲍丽说，记得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不准再跟我 say no， 只要你做得到的，我就会娶你回家。来，我们复习一下，在人家面前要叫我些什么。鲍丽即时回应，叫主人。2019年的6月11号两个人闹分手，茂林汉就说，你之前不是答应我你离开我就会去死吗？鲍丽最后回应，我答应你。那一次是鲍丽第一次自杀，在宿舍那里割脉。但林秀珠记得，她打电话给个女儿，问到茂林汉对她好不好的时候，鲍丽永远都说她对我挺好的。 在一个月之后 ,7 月13号两个人又闹分手。牟林汉居然说，你和我怀孕，然后将个 BB 落了他，我要留下病历单。鲍丽当然不愿意，牟林汉这个时候居然提出更加疯狂的要求，那你去做绝育手术，然后将病历单留给我，那行不行？鲍丽竟然答应。茂林康甚至千叮万嘱包丽不能够将切除的输卵管抌咗佢，要同医生讲留返低，带返嚟俾我，我想留低佢。如果话包丽每一次嘅自杀都系因为绝望同埋巨大嘅精神虐待而付诸行动，咁茂林康嘅自杀就全部都系策略。佢情绪爆发咁样控诉女朋友逼自己去死，只系为咗换取对方嘅屈服。经过长时间的精神折磨，鲍丽心力交瘁。在2019年的10月9号下午3点左右，鲍丽和茂林汉又吵架，然后就离开了茂林汉的屋企。他搭地铁去到海定黄庄站，在网络上面他预订了酒店房，又打开外卖 App 买了一些云浪丸。在6点20分左右，鲍丽向茂林汉 send 了3个 message。第一个是，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跟住就是遇到熠熠闪光的你，但我就是一嚿垃圾。最后一个 message 就是，妈妈今日同你谢罪了。妈妈呢是当时包丽和茂林汉讲嘢嗰阵的自称。发现不妥的茂林汉即刻联络林秀珠，说找不到包丽。七点半嗰阵，茂林汉报警，说女朋友想自杀。夜晚十点半嗰阵，先在酒店房找到包丽，但是在明知已经服药的情况之下，茂林汉都没有向房间以外的任何人透露包丽服用了大量的药物自杀，甚至没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错过了最黄金的救援时机。后来发现出事，包丽开始失去知觉，他都不直接带包丽去步行距离只有7-8分钟的医院，反而要特登再call车送去，继续耽误时间。而在医院昏迷半年之后，鲍丽终于去世。在林秀珠强烈要求警方要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茂林汉的要求下面，检察院最后只是以虐待罪去起诉。2023年的6月15号一审结束，判决书说，茂林汉虐待他的同居女友，情节恶劣导致被害人死亡，这个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所以判监三年两个月，赔上73万人民币。而故意杀人的要求，法院就说证据不足，不会起诉。林秀珠事后同记者讲，我连个女儿都没埋，怎可以判得这么轻啊？他望着个女儿的微博，在自杀的当日，他发了一条只有自己才看到的贴文，我命由天不由我。而在宣布刑期的不够两个月之后，8月8号茂林汉出狱，从此消失于公众的视线入面。林秀珠看着这个凶手逍遥法外，他的心入面只是想跟这个魔鬼说，那你条命呢？而第二宗案件就是比男女朋友更难逃离，更难寻求帮助的亲生妈妈长达十几年对个女的精神虐待。正如节目开头所讲，母亲节未必快乐，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有家庭创伤的经历，而这些创伤好不幸地往往来自父母。回想一下，他们对你的期待有多少只是他们自身欲望的投射，但是就成为你长年的噩梦和阴影。在他们眼中，只要不能够成为社会上的胜利组，就会变成失败组。亦都只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被誉为怪物独亲的日本受虐女杀母伦上惨剧。在2018年的1月20号凌晨，童生希的妈妈童生忍睡觉之前仍然忍不住对个女再次投考助产士依然落榜的失败事迹再次辱骂一番，然后就吩咐个女和自己按摩，童生希乖乖照做，和妈妈按摩，直到睡着了为止。在确认妈妈睡着了之后，童生希就拎出早就收埋在睡房的菜刀，在绝望的心情入面刺向妈妈的左边颈。童生忍剧痛之下大声叫，好痛啊！童生希突然之间好惊，在极端的恐惧下面，他再刺了几刀， 直到佢妈妈毫无反应，明显气绝身亡先至停手。染满鲜血嘅佢简单清洁之后，就用手机喺 Twitter 嗰度发文，终于打到怪物，从此可以安心啦。但系喺杀害妈妈之后，童新希冇立即处理尸体，反而用毛毡冚住佢，并且喺佢身边睇咗一直想追嘅日剧，由木村拓哉主演嘅 B.G. 身边警护人。去到第二日，童新希先去五金铺买分尸嘅工具，佢切咗啲手脚头落嚟，当做可燃垃圾处理，抌咗喺垃圾场。个身躯就装咗喺圆筒嗰度，运到去离开屋企250米外面嘅旧野洲村河岸边弃置。由于担心被发现，童新希到垃圾场视察咗整整一个礼拜之后，先至放心。除了分尸，童新希更加用妈妈的电话去回复亲友的讯息，假扮妈妈仍然在世。没了妈妈的责备，放松心情的童新希开始准备2月份的全国护士考试。出生在1987年的童新希住在滋贺县守山市水穗町，是家里的独生女。小学高年班嗰阵，由于爸爸长时间从事维修工作的缘故，开始住在公司员工宿舍，父母变相实质分居。童新希从此就独自和妈妈同生人居住，所以在管教上面几乎完全由妈妈负责。妈妈因为小个在工业职校毕业，婚后对于自己的学历只有等同高中的程度，感到非常自卑，日日夜夜都将佢当成耻辱挂在后面。同我哋另一集嘅 podcast 讲述2008年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嘅凶手加藤智大一样，佢妈妈都因为高中考唔上心仪嘅大学，只有高中学历耿耿于怀，而强迫凶手读书。童生希嘅妈妈因为睇到社会上对医生嘅尊敬，所以从小就期许个女成为医生。童生希都因为最中意嘅漫画系怪医秦博士，所以他就以成为外科医生作为人生目标来到自我勉励。虽然小学的成绩不错，但是去到高中三年班，即是香港的中六那时，童新希终于接受现实，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平凡人，而放弃考上医科的希望。但是为了梦想陪伴个女儿由小学努力到中学的妈妈，就不能够容许这件事发生。无论如何都要求个女儿要考入医科。2005年，童新希去考当地国立滋贺医科大学，可惜名落孙山，冇办法接受现实的妈妈竟然开始对亲民戚友讲大话。佢话个女成功入到大学啊，仲要求童新希一起讲大话添。佢妈妈为咗弄假成真，喺佢嘅疯狂胁迫同埋高压之下，展开咗长达9年嘅重考生活。妈妈同生人为咗监督个女嘅课业，每日开始人盯人的日常照顾，不单止冲凉一定要共浴，出入几乎都要在一起。同时为了不让个女分心，没收她的手机，不让她对外联系。对童新的态度亦都开始极为严厉苛刻。正如童新希的日记所讲，她每一日都过住有如囚犯一般的日子。她曾经企图自杀，三次离家出走，甚至在外面打工打算自食其力。但最后都是妈妈找私家侦探和报警的情况下被找回。后来妈妈在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之下，就要求童新希就算做不到医生，至少都要做到助产士。由2005年去到2014年，童新希终于成功考到国立滋贺医科大学的看护系，结束长达9年的重考生活。但是去到大学二年级，童新希的助产士资格考试落榜，再一次引发母女的紧张关系。这个时候，童新希鼓起勇气向妈妈说，自己根本就不想做助产士，而是想做外科手术室护士。但是妈妈完全听不入耳，无论如何都不肯退让。甚至在2017年童新希大学四年班的时候，他凭自己的努力成功拿到滋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内定职位。妈妈居然都要要求个女拒绝医院的 offer， 必须要重考助产士，令到童新希纹身无法挽回的恨意。面对这么疯狂的逼迫，妈妈甚至对童新希说，国考结束之后你一定会背叛我的，将我赶出去， 我已经做好被你复仇的觉悟了。点知这句说话真是一语成谶。在决定杀死妈妈的六日之前，即是2018年的1月14号，童新已经在网络上寻找有关刀刃杀伤的资讯。去到1月17号，童新希亦都记录自己犯案的决心。我已经被很多的事情逼到走投无路了。早啲决定啦，唔好感到害怕。毕竟冇强烈而且明确嘅心愿嘅话，系冇可能嘅。我大致已经准备好啦。去到1月18号，杀人嘅前两日，童新希再度喺助产士考试入面落榜，亦都距离大学医学院内定嘅工作截止日期，只系剩翻一个礼拜。佢鼓起勇气，再一次同妈妈话，佢净系想做护士，而唔系助产士啊。佢妈妈当然是彻夜崩溃大闹，不单止打烂佢部手机，还是这么闹童生希是叛徒，是大话精，还说因为你，我再一次陷入痛苦的深渊。这些说话成为压倒童生的最后一根稻草。跟住落嚟就回去最初的场景，那一个收埋住利刃为妈妈按摩的房间。行凶的过程很短，行凶嗰阵听到妈妈嘅呼叫而恐惧嘅内心，亦都好快平静落嚟。佢默默咁样肢解、埋尸、清理血迹，但系佢就忽略咗遗体会随住气温升高而散发浓烈腐臭味嘅问题，最终喺3月10号俾人发现咗。6月5号，童新希就因为涉嫌遗弃尸体罪被知鹤县警方逮捕，但系佢一直都否认杀人指控。去到同年的9月，他再因为谋杀而被逮捕。2020年的2月，案件在大津地方法院一审，童新希因为很害怕爸爸知道亲生女杀了妈妈而否认杀害妈妈，说妈妈是自杀的，自己只是处理遗体。但是在各种证据之下，法院裁定他杀人罪名成立，但同情他长期被闭锁在只有妈妈的世界，成年之后都被操控，所以判监15年。童生希毕竟不是大家理解那些心理变态的杀手，反复重读一审的判词，他觉得自己被理解，后来就跟律师讲他会在上诉庭承认自己谋杀了妈妈。最后上诉庭即是大阪高等法院将他的刑期大幅减到去10年。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童新希发现爸爸和高中时候的恩师仍然记挂着自己。爸爸甚至为自己打点一切，聘请律师，童新希的内心全部都是无尽的感激。遗憾的是，在他被审判那阵，全国护士考试结果出炉，他终于合格。在付出了这么巨大的代价之后，他正式拥有护士资格。童新希真正地明白自己困在牢笼入面太耐了，耐到他一度丧失对生命的希望。即使是这样，在未来的人生入面，他都下定决心不要再过住那种轻易否定他人的生活。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讲的是，在准备这两宗案件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受虐待的两位女性就差在一念之间。如果他们回头望一望仍然关心他们的人，或者还有些转机。但是讲真的，我们都不能够怪责他们。在长期日积月累的精神虐待里面，他们想到的只有眼前路，再没有身后身。毕竟当我看着中国那些公然鼓励轻生的 PUA 课程，还有日本网络上面对失败者的极尽侮辱，我知道这些悲剧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宗。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虐待的细节，就去资讯栏点击犯罪鸟哥的网站，加入订阅会员，就能够听完足本版。